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表示俄罗斯偏好拜登连任，因为他更好预测。乌军摧毁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北约赞扬黑海舰队受到重创。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宣布退休。学者论文引发对中共生物安全的担忧，白宫将重点关注。并且司机开始在全美十个城市发动大罢工。对美国宪法防护商泼洒粉末，环保抗议人士遭到逮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对于今年美国大选，拜登和前总统 Donald Trump 可能会再次对决。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将更乐见拜登赢得连任。当日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将与任何当选的美国领导人合作，但被问到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谁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他明确指出更希望拜登获胜。普京说，拜登很有经验，也都更容易预测，是一位老派政治家，但拜登强调俄罗斯会与任何受到美国人民信任的美国领导人合作。被问及对拜登健康问题的猜测时候，普京强调他不是医生，对此发表评论并不合适。同时他也淡化了外界对拜登认知能力下滑的担忧。普京说，是的，拜登偷看了他的笔记，但是我也看了我的笔记，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针对普京的发言，白宫发言人贝茨当日回应说，普京先生不应该介入美国的选举。据乌克兰军方星期三指出，乌军击沉一艘俄罗斯大型登陆舰海萨库尼科夫号，再次重创了黑海舰队。根据乌克兰军方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克里米亚阿鲁普卡附近海域，乌军 V5 型海上自主无人艇在波浪中瞄准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大型登陆舰，目标被击中之后发生爆炸。视频中可以看到海萨号上空腾起了蘑菇云，军舰之后翻侧沉入大海。海萨号是俄罗斯最新型的军舰之一，这个都是自去年十月底以来乌军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的又一艘大型俄罗斯军舰。对此北约秘书长斯塔尔滕伯格当日亦都对乌军再次重创黑海舰队表示赞扬，宣布这个一次重大胜利。截至目前，乌克兰已经摧毁了该地区 20% 的俄罗斯军舰。星期三，共和党籍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宣布，他不打算在2024年竞选连任。格林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在第118届国会开始时候，他曾经向选民承诺要通过立法来确保美国的边境安全，并追究马约卡斯部长的责任。他指出，今日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HR 2号法案，马约卡斯部长亦都遭到弹劾，现在是我应该回家的时候了。作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之前领导了众议院共和党对马约卡斯的弹劾案，并对他和国土安全部的管理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最终在星期二得出结论，认为这位部长在任期间的行为构成了值得弹劾的重罪和轻罪。格林星期三说，正如他一生所做的这样，他将继续为这个国家服务，但将以一种新的身份。针对近来中国学者一份最新的合成致命病毒论文引发业界担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回应说，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关注和记录很多国家在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操作，中国亦都是其中之一。他表示，这个是我们继续保持警惕的领域，因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危险生物物质，最终都可能会回过头来伤害美国人。对此，美国政府多个机构将继续 將此作為重點關注的對象。今年1月，一項科學研究如印本在網上瘋傳，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生物實驗室安全的擔憂。在這項研究之中，人源化小鼠被注射了 COVID 病毒變種之後，幾乎 100% 都死了。一些著名科學家之後批評，來自中國大陸的這項研究是魯莽的，必須及早停止。星期三，美國拼車公司 Uber 和來福車以及送餐公司 DoorDash 的幾千名司機正發起一場全美10个城市的大罷工，來爭取公平薪酬和更好的待遇。這個亦都是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拼車司機罷工。代表10万多名送貨員的新疆正義聯盟表示，除了這個聯盟幾千名司機正在10个城市舉行罷工之外，另外至少還有10几个城市舉行了非罷工的呼應行動，以示聲援。不過 Uber 當日對此表示，罷工並沒有對它的營運造成影響，並指出事實上在大多數的城市上，路上的司機比上個星期還要多。另一方面，為了吸引更多司機，來福車公司上個星期已經宣布，如果在扣除外部費用之後，司機每個星期的收入低於乘客所支付費用的 70%， 來福車將會支付差額。星期三，兩名主張重視氣候議題的抗議人士當日向存放在美國憲法的防護箱潑灑了紅色粉末，導致位於華府的美國國家檔案局暫時關閉。法新社指出，這些抗議人士在社群媒體發布的影片中呼籲，人們都應該擁有清淨的空氣、潔淨的水和宜居的氣候，並呼籲美國政府停止對化石燃料的補貼，要求拜登宣布氣候緊急狀態。抗議事件發生之後，這份存放在厚實防彈玻璃製成的溫控箱裏面公開展示的國家建國文件似乎沒有受到損壞。國家檔案局表示，館內展覽憲法和其他歷史文件的圓形大廳，當日剩餘的開放時間將予以關閉。同時強調，這些文件存放在那裡是為了讓所有美國人閱覽和理解美國的原則，我們將非常嚴肅地看待這種破壞行為，並堅持要求肇事者受到法律最嚴厲的起訴。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官員說，武裝分子星期三向一個以色列軍事基地和附近的一個城市發射了一系列的火箭彈，造成一名以色列人死亡，7人受傷。之後，以色列對黎巴嫩境內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打擊，這次事態升級有可能破壞了為緩解該地區緊張局勢而進行的長達幾個星期的談判。與此同時，以色列正在計劃擴大它在加沙境內的攻勢，將目標對準南部邊境城市拉法的哈馬斯部隊。巴勒斯坦衛生部12日表示，以色列在拉法襲擊不同地區的14栋房屋和3座清真寺，空襲造成大概100名巴勒斯坦人喪生。金字塔報報導，有埃及官員說，拉法一旦遭受攻擊，可能阻礙援助物資進入加沙的主要交通路線。埃及擔心，如果局勢進一步惡化，大批難民會突破邊境的關卡，進入埃及的西奈半島，軍隊無力抵擋。烏克蘭官員15日表示，俄羅斯徹夜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的市鎮塞利多維發動導彈攻擊，造成3人死亡、13人受傷，並毀壞了一間醫院和幾戶住家。頓涅茨克州州長菲拉什金在 Telegram 表示，塞利多維醫院的一側在俄國夜間發動的幾次攻擊中受損，100名患者被疏散到附近的城镇的医院。乌克兰警方表示，俄罗斯当日对塞利多维发射4枚 S-300 飞弹，一共造成6栋公寓大楼和20间房屋损毁。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 欧盟同美国等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盟同 G7 集团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而自冻结以来，他们一直在争论怎样使用这笔资金。欧盟星期一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将这笔资金的利息作为乌克兰重建工作的使用。欧盟这个决定未来四年内估计可以为乌克兰带来150亿欧元的利润。南韩外交部14号意外宣布将同古巴恢复邦交关系。古巴是共产主义国家，长年一直是北韩的盟友，近来同中共走得好近。现在古巴同南韩建交，台湾国防战略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星提到他的观察时候说，这个等于帮美国稳固中南美洲的后院。毕竟南韩是美国的盟友，在盟友跟古巴建交的情况底下，有一些安全事务或者是外交事务，古巴不愿意跟美国直接洽谈的时候，南韩就可以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来协助美国。这个部分对于美国跟民主国家阵营来讲，会是比较有正面意义的，美国应该是乐观其成。苏子云仲分析话，中共应该就是保持沉默，或者不予评论。北韩因为已经将南韩视为敌国，可能就会有一些外交辞令的抗议。这个亦都反映出，就是南韩等于是挖了北韩的一个墙角。中国籍快艇载住四个人在14号越界闯入台湾的金门海域，遭到台湾海巡署人员追缉。这艘船拒检蛇行翻覆，海巡人员现场救起四名船员，送往金门医院救治，两人抢救不治。国台办之后指出，这是一种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性事件。对此，中华民国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15号对于驱逐过程不幸事件表达遗憾，呼吁陆方请渔民不要跨界非法捕捞。直至问题精点在于陆方渔民应该停止到台湾方海域非法捕鱼行为。民进党团副干事长洪新汉则是强调，国台办话会伤害两岸情感，这个真的是提南假销金。真正的原因是陆方疏于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渔船侵害金门马祖居民权益，这个完全是颠倒因果的说法。希望国台办收回这句话，好好管理自身渔船非法作为，这个才是负责任大国应该做的事，而非做食豆腐的行为。位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卫卫士这个星期在西班牙马德里宣布启动反引渡中国援助中心。保卫卫士总监哈斯告诉美国之音知，鉴于中国刑事司法和监狱系统的现况，任何个人都不应该被引渡到中国。欧洲人权法院2022年10月的判决或者最能够讲明这种状况。这个判决将中国的监狱系统描述为普遍存在暴力状况。观察人士指出，保护卫士的这个举措不单只是对中国引渡请求持续增加的直接回应，亦都是对2019年以来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态度转变的支持。通过为法律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关键信息和资源，反引渡中国援助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不公和人权侵犯的关注，并推动更多国家重新考虑和中国的引渡协议。美国微软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的由国家支持的黑客一直在使用微软支持的 OpenAI 等工具来改进他们的技能，并欺骗他们的目标。微软说，据称为俄罗斯军方间谍机构 GRU 效力的黑客使用这些工具研究不同的可能，同在乌克兰常规作战中 有关的卫星和雷达技术。北韩的黑客使用这些工具来生成可能用于针对地区专家的鱼叉式网络钓鱼内容。伊朗黑客亦都依赖这些工具生成更令人信服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其中一个实例是生成一个试图引诱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进入一个陷阱网站。微软这个软件巨头还说，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亦都用这些大型语言模式做测试，试图就敌对情报机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知名个人进行询问。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 Jen Easterly 去年4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候表示，有两个划时代的威胁和挑战，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人工智能。他强调美国需要确保 AI 技术基于安全意见。